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收看美国之音七月九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北约峰会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登场之际，中国与白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边境举行联合军演。芬兰总统表示，俄国已经沦为中国的附庸，解决俄乌危机的钥匙其实在习近平的手上。习近平真的一通电话就能结束乌克兰战争吗？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个人看法，一起参与我们今天的现场讨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75周年峰会今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登场了。在为期3天的峰会当中，美国总统拜登将亲自接待来自38个国家的领导人，除了北约盟国的领导人之外，还包括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及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盟国领袖。峰会将重点讨论北约盟国如何在目前的俄乌战争中对乌克兰提供持续的援助，与此同时，中国对印太地区乃至全球带来的安全挑战也将成为北约成员国在本届峰会关注的另一个焦点。在和我们今天来宾讨论之前呢，我们先请人在华盛顿会议中心的美国之音记者许宁来带我们掌握目前在北约峰会现场的最新消息。许宁。
东宁你好。我们知道今天是北约成立的75周年，北约成员国的32个领导人呢，以及合作国家和组织的代表都齐聚华盛顿参加这次年度盛会哦。在俄乌战争方面呢，我们知道俄罗斯最近对乌克兰的攻势是十分的猛烈的，预计北约成员国将宣布一项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新的对乌克兰的援助方案。我们知道乌克兰的最终的目标是加入北约，以此获得北约第五条的集体安全保护承诺。但是呢，在俄罗战争目前进行的情况下，乌克兰加入北约的可能性并不高。不过呢，北约盟国计划为乌克兰提供一座所谓通往欧盟的桥梁的方案，以及进一步制定下一步的行动。另外呢，北约还计划在乌克兰增设一个文职的办事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参加这次峰会，预计他将继续推动乌克兰加入北约的日程表，以及寻求更多的援助。我们知道北约盟国的这个军事开支也是美国近年来一直推动的一个主要事项。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最近在华盛顿宣布，已经有23个成员国的军费开支达到了GDP 2%的这样的一个指标。是不是会有更多的北约成员国在这次峰会上宣布他们的军事支出已经达标呢？也是各界关注的一个重点。另外预计这个美国总统拜登将在峰会的最后一天，也就是星期四召开记者会。我们知道今年是美国的总统大选年，北约要如何继续获得美国的稳固的支持，也是外界关注的焦点之一。东宁。
好的，感谢许宁。那么除了你刚刚提到这个乌克兰加入北约的问题、军费开支的问题，还有拜登总统最后一天的这个记者会肯定会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之外，我们知道北约这个传统上关注欧洲安全局势的军事同盟，他会如何的将他的战略关注转到中国呢？也想请教许宁，您的观察。
是，北约我们知道传统上是作为西方国家对抗前苏联的一个军事同盟，各个成员国呢对于是否把中国议题纳入北约的这个纲领，长期以来的看法并不一致，直到2019年的伦敦峰会上呢才通过了联合声明，首次提到了中国带来的安全挑战。在去年的2022年的马德里峰会上呢，北约的战略概念详细的阐述了中国带来的安全挑战。这个战略概念它是这样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宣称的野心和胁迫性的政策对北约的利益、安全和价值观都构成了挑战。在今年的北约峰会上， 对中国议题的讨论重点也是将集中在中国对俄罗斯的军事援助方面。美国国务院在一次电话会议上透露说，这次峰会将以强有力的语言讨论应对中国的对俄罗斯的援助。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上个月表示，中国向俄罗斯提供了许多的高尖端的技术，比如在半导体方面以及其他的军事军民两用产品方面。北约和美国的官员呢，还尤其对中国向俄罗斯出口硝化纤维素感到担忧，因为这是制造火药的一个重要的原料。斯图尔滕贝格最近还直接向中国的领导层强烈喊话，说中国不能一面指望着与西方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又一面呢与俄罗斯进行紧密的军事合作。他警告说，除非中国改变做法，否则北约会让中国的领导层付出代价。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的亚洲问题研究员大卫·萨克斯说，北约能让中国付出的代价呢，将主要以政治和经济手段为主，而不是军事手段。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And so I think what we've seen is the growing interconnection of the two theaters. And again, I think this has deterrent power because it's showing China that if it tries to change the status quo in the Taiwan Strait through aggression, that it's not just the United States that will respond, but it potentially has to factor in as well, a NATO economic response, which raises the costs to the Chinese leadership. So I think that's important. And as for practical steps, I mean, I think that what you've seen over the last number of years is that the language on China has sharpened in NATO communiques. I would anticipate, even sharper language this go around, which sends a signal to the Chinese leadership. And then I also think that the practical areas of cooperation or collaboration are on things like cyber defense, responding to disinformation campaigns, how to think about and respond to economic coercion.
是的，由于中国近年来对北约的这个盟国立陶宛的所谓的经济和政治上的双重的威吓，也给北约敲响了一个警钟。我们知道，立陶宛呢最近几年与这个台湾增加了经济和政治方面的联系，这就是让北京感到的非常的不满，因此对这个国家进行了许多的报复行动。最后呢，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化活动以及与菲律宾在有争议海域采取的激烈的对抗的做法，也引发了北约成员国的关注。东宁，
好的，谈到这个台湾和菲律宾，最后也请许宁很快跟我们谈一下，因为我们注意到这一次的北约峰会有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会出席哦。那么中国是不是也是北约现在加强和印太之间联系的一个主要战略考量呢？许宁，有一分钟时间。
是你所提到的这个所谓的印太四国啊，他们从2022年以来就一直受邀参加北约峰会。美国领导人包括国务卿布林肯都表示，他们参加北约峰会呢，是体现了欧洲联盟和亚洲联盟之间的隔阂正在被打破。但是我们知道，北约加强与亚洲的联系呢，并没有得到所有成员国的肯定。我们知道去年北约曾经提议在日本设立一个代表处，但遭到了包括法国在内的成员国的反对。预计在这次峰会上呢，北约在东京设立代表处的这个计划呢，也不会得到进一步的推动。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许宁在北约峰会现场给我们做的连线报道，非常感谢。好的，当然我们时事大谈今天节目中也为大家请到两位来宾，针对这个北约峰会最新发展进行进一步的分析。一位是美国资深媒体人魏碧洲先生，魏碧洲先生欢迎您。
你好，主持人好。
一位是台湾东海大学政治学系的副教授林子立博士，林子立教授欢迎您。
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在台湾的林子立教授，你知道这个北约的战略目标其实有经过很多年的调整，那么现在呢是已经将中国定位为一种系统性的挑战。这次北约75周年峰会除了像我们刚刚记者讲的聚焦在乌克兰战争之外呢，是不是也会更明显的把所谓的战略关注转到中国呢？林教授。
好，这是非常好的问题。我想这一次的焦点呢有两个，第一个呢是如何这个面对这个乌克兰战争的节节败退。那么乌克兰战争节节败退最重要的原因呢，就是中国对于俄罗斯不断的伸出援手，那因此呢才会有刚刚主持人所提到的这个芬兰总统说，这个如果习近平愿意的话，那和平的钥匙在他手上。可是这个中国是这一场战争里面如果说唯一有一个获益的国家，那就是中国。那因此呢，中国绝对不会希望这个乌克兰战争是由俄罗斯失败来收场。所以北约国家很了解乌克兰战争的根源有两个，一个是当然是普丁个人的野心，再来就是中国企图在改变由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这一个游戏规则。所以很明显的，这个除了少数几个国家之外呢，大家都愿意集中到这一个拜登的这个领导之下来对抗中国。那更重要的还有一个议题，就是十一月的美国总统选举。那这一些都牵动到了这一次北约峰会各国的合作，特别是还有一个焦点，您刚也提到了，就是跟亚洲这一些国家的合作。
好的，感谢林教授。当然，魏必洲先生在美国可以更近距离的观察究竟美国的领导力大家现在怎么看。因为我知道拜登总统这一次的北约峰会，当然他是一个主角，因为他要连续三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这里接待来自38个国家的领导人，作为一个北约峰会的东道主。不过有媒体报道说，这个欧洲的盟友似乎对拜登总统日前在这个总统大选首场辩论中的表现，还有他究竟能不能胜任他目前的工作，显示出一种担忧。那么拜登总统他本人在接受 ABC 专访的时候回应说，谁能像我一样把北约团结在一起，谁有能力牵制中国，谁能够做到这些有这样的影响力。他认为判断他最好一个的方法就是参加现在在华盛顿举行的北约峰会。听听看欧洲的领导人怎么说。想请教魏必洲主编啊，这场峰会对于拜登总统辩论后所面临的挑战是不是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呢？魏必洲先生。
对，是的，主持人好，林教授好，各位听众大家好。这个当然是一件很重要很重要，可能是说这个冷战结束以后到目前为止最大的一个发展的转变啊。当然今天75周年，这个北约生日快乐。在拜登总统这个任内啊，当然这个事情不是他所要的，但是因为是应付俄罗斯普京所做的这个侵略行为，那么北约在过去两三年中有了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也可以说是个成就，但你也可以说是个变化。这个成就其实也许不需要这个成就，但是无论如何，在他的领导之下呢，芬兰还有挪威都进来了啊。然后这个刚刚这个记者也提到过，就是整个军费增加了。刚刚讲了20%军费，现在大概23个国家都陆陆续续都把这个军费到位了。可是今天这一次的峰会里头，可能要提到的就是2%只是一个起点啊，就是一个 floor。以前本来认为2%就是一个顶点，现在可能是2%就是另外一个，就是只是一个起点，另外增加到3%，这个是未来要走的这个目标。之所以这样做，其实很一个原因，就回到刚刚主持人一开始提到的时候，就是应对美国的整个国内政策所改变的一个情况。其中最重要的当然就是万一这个川普上来之后怎么办。那么我们知道川普这个2%的这个军费增加到今天这个一个原因，跟川普在任上的时候警告北约要提出这个自己保护自己这个支费这个观念，跟这个做法有很大的关系。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刚刚讲到，包括这个设立办公室了，包括未来一切这一次啊峰会可能所提出的做法，一方面就是要担心万一川普上台之后北约必须更加要努力这一个做法，另外一个方面当然是担心这个拜登总统目前这个身体这个状况。所以今天呢，对北约来讲的话，他们这次开会一方面要加强在实际加强对于乌克兰本身的这个支援啊，还要提供上近几百亿的这个军火过去，主要是军火。
嗯，好的，林教授，
对这些
要也回应一下说，不好意思，刚刚这个连线稍微有一点点迟缓。那林教授，你要不要也回应一下刚才魏必洲先生所谈到这个美国总统大选究竟对于这次的北约峰会，或者说美欧之间未来联盟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林教授。
影响是非常的大，因为我们都知道，那川普这个未来的这个，如果重新再回到白宫，那他就是要扣留资金，然后撤回军队跟指挥官，然后要迫使各国呢提高他们对北约的这个国防支出，各国的国防支出。所以现在各国已经开始准备，如果川普回来的这个做法， 那我觉得这个我们就可以体现到这一次北约峰会的团结性，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川普的这个在北约的思考上面是欧洲无法想象的。我们可以这么说，没有美国领导的北约就不再是北约了，它的第五条也就不再有保证性了。所以如何因应这个川普的这个回归，尤其是我们知道拜登总统上一次的这个辩论表现不好，那整体的这个支持度下滑很多，甚至有要换人的这种声音都大量的出来了，所以这个都增加了这个欧洲盟友、亚洲盟友的紧张。那在思考怎么样的在川普就任之前呢，能够把这些合作给制度化，进一步遏止俄罗斯与中国在称霸世界的野心。
好的，感谢林教授。在继续请教两位来宾之前，我们也想要就是纳入我们网友的一些讨论跟评论。我很快念一个 Reader Clear 这位 X 的网友跟我们的评论，他说北约本来是保卫欧美西方不受侵害的，跟中国本来没什么事儿的，但是由于现在中共在俄乌战争当中拉偏架，和习共对普俄在经济、军事、政治、外交各个领域的支持，以及中共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化扩张和菲律宾的争议对抗等等啊，那么北约其实并不觉得要走向印太，但是觉得中共在向他们逼近，所以他们必须要进行应对。像这个请教未必周先生怎么看我们这个网友的评论，还有也注意到说本届北约峰会其实有邀请到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四个印太国家，这究竟是基于什么样的考量，会向北京传达一个什么样的讯息？那北京当局对于现在北约强化印太联结，或者说有人传说可能建立所谓的印太版北约，北京方面又有什么样的反应呢？也请魏主编帮我们分析一下。
是这个事情，当然可以说是习近平认上了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战略上的错误吧，我们可以这样讲，就是他要支持俄罗斯，而且支持俄罗斯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在不同的阶段支持俄罗斯，这个造成了这个俄乌战争一定性的延长，也增加了这个普京在这个未来的这个和平中自己可以增加谈判的这个分量，所以这些东西都不是北约或者是西方国家所乐见的。也就是说，因为中共的直接参与，延长了俄乌战争的存在，这个当然对中国是有好处的。如果一个恶化的中国，或者是一个继续一个打仗中的这个俄乌或者是欧洲这个情况了，对中国绝对是有，对中国或者对中共来讲绝对是有利的。所以他乐见这个事情的发生。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如果说这个中共真是在扮演这个和平使者的话，那大概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他借着这个和平使者的这个招牌，事实上在做的一些延长俄乌战争继续延迟发展的这样子的工作。我们可以往下面最后往下看下去，他不是一个真正的和平使者。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有很多人要扮演另外一种和平使者的这个方向出现，就刚刚有提到过这个芬兰总统也好，包括还有这个匈牙利总统也好，都是这样子的角色。那么对于中国，对于这个印太来讲的话，这的的确确就是因为在这刚刚这个林教授提到第五条，北约第五条，
是
所以今天在欧洲来讲的话，基本上是美国当然要去帮助欧洲，因为包括第五条条款。大家如果记得的话，2001年的这个911战争、911恐袭的时候，美国是直接受到攻击的国家，所以欧洲这些北约国家都加入了帮助美国，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情况。所以美国在今天对于欧洲也有相对的义务跟任务。我想川普也应该认识到这一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因为中国的介入到欧洲的情况下，所以这些美国国家还有欧洲的国家，对于美国未来在亚太地区所受到的直接或间接的这种威胁，这些国家都有要帮助的这个义务，这个条件。何况欧洲现在越来越了解啊，印太地区、亚太地区的这个商业跟科技所带来的这些机会啊，这个直接影响到这些欧洲国家本身的这个经济的发展跟成长，所以对这个地区除了军事之外，经济更是一个他们主要的考虑。
好的，感谢魏碧洲先生。其实今天我们两位来宾和刚才记者都提到这个北约的第五条、第五个条款集体安全的承诺，究竟这个安全承诺会被可不可以应用在印太或是台湾的情况，我们稍后也会请教两位来宾。不过我想先请教林教授的是，刚才我们记者有提到北约内部其实现在对中国的立场不见得是完全一致的，也有不同的意见，像是这个北约开设驻东京的办事处就受到了法国的反对，刚才魏先生也提到了这个匈牙利的总理啊，作为这个北约成员国之一的这个总理欧尔班，更是在来华盛顿和拜登开峰会之前就先去北京和习近平会面，不晓得您对此的观察是什么呢，林教授？
好的，那法国它很特殊，它长期以来，尤其现任的马克宏总统就是戴高乐主义的支持者。那所谓的戴高乐主义呢，就是法国要走自己的路，那不能够一味的跟随战略自主，然后不能一味的跟随美国。那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在1960年代，戴高乐总统呢就退出了北约的那个军事这个指挥权。那一直到这个萨科齐总统之后呢，才再重新加入北约。所以法国是有这种战略自主、独立的外交的传统。那他们认为呢，现在欧洲最大的挑战就应该聚焦在乌克兰。光是一个乌克兰就让欧洲焦头烂额，更不用说这个战争所引起的这个安全、经济、社会、政治的动荡。如果这个时候北约在分心扩张到这个协助美国去处理跟中国的事务，那这个战线拉得太长，对于欧洲的安全未必是有利的。因此他就反对，即便只是这一个文职的办公室在东京，那这个马克宏都不支持。那欧尔班更是一个这个被中国利用来在这个欧盟里面叫我们称之为分而治之的最重要的国家。那这个今年习近平访欧，除了去法国之外，那另外一个就去了这个匈牙利。那他也是给匈牙利最多的一带一路的建设跟支持，作为一个向中国的象征，跟中国友好就可以得到资金，可以得到建设。那作为一个杠杆力量，那这个投以回报的时候呢，今年的匈牙利开始长达半年的这个欧盟的轮值主席国，所以他在欧盟的影响力比过去，虽然他是一个长期被孤立的国家，但是根据制度的设计，他还是成为了轮值主席国，他还是拥有议程的设定权。这个时候去见了习近平，表达了他对中国的支持，希望让中国能够发挥影响力，来展现欧尔班他所谓的和平的概念。那事实上这些都无法让这些北约的领导人所接受，但是呢，也反映出了欧洲声音不一致的现象。
好的，谢谢林教授。那么请教魏先生之前，我们念一个网友评论，很简短的，天地良他在 X 上表示说，北约的战略关注其实不是要转向中国，也不是北约有什么变化，而是中国也许有了什么新的动向啊，或许是中国已经甩开膀子要帮俄罗斯，或许是中国在台海或是南中国海挑衅的嫌疑和动作。这是网友们他自己的这个分析啊。当然也要请教魏碧洲先生，虽然说刚才林教授也提到说北约之间还有一些不同成员国因为自己的传统有不同的意见，但是似乎现在在这个欧洲战场跟印太战场两个战场合而为一，这样似乎是被很多人认为是成为一个北约的主流意见了。但是想请教您的是，在应付乌战之余，又要因应台海未来可能会爆发冲突的这一层考量，究竟北约它有什么具体的这个能力，能够具体的吓阻北京武力犯台呢？魏碧洲先生，
是就现在这个情况来讲，我们先回到我说一下这个匈牙利这个事情。匈牙利刚刚那个林教授提到了，现在是人职主席啊。所以他希望利用他这个位置来做一些事情，可基本上就是配合中共在这个地区，在欧洲这个地区基本上是兴风作浪，没有别的目的，兴风作浪。因为他这个轮值主席现在去了这个，他去这个北京之前，他先去了俄罗斯，也是欧洲都不知道，欧盟都不知道，然后他又去了乌克兰，去了也不知道，去中国也不知道。所以他连去了三个地方，基本上他说他代表这个主席去的，但是没有这个欧洲欧盟这边自己上已经对他发表谴责了啊，对于自己现在的主席发表谴责，同时还要启动调查机制来调查这个行为做在法制上到底有没有道理，因为他没有获得这个整个欧洲的这个授权就建了这个地方，然后提出他自己的看法，所以他今天这个做法基本上欧洲是不接受的，欧盟是不接受的。既然不接受，那这个做法的目的是为什么呢？就是第一，可能为了个人的名义；第二，是为了欧洲，为了这个匈牙利跟这个北京之间的这个利益关系，因为你帮北京做件事情的话，他总要给你一点钱嘛，给你一点优惠，所以这里头有自己这个就奥尔班这个总统自己本身的这个意图在里头，所以这个地方算在一起，大家知道这是一个小丑所做的事情，基本上不应该给他太大的重视啊。他基本上就是做一个桥，让北京有在欧洲发言的地位。再回到这个亚太版这个有关于对台湾未来做的一些事情，我觉得欧洲现在做的一件事情，北约来讲就是应该加强。 继续加强，当然以前都没有了，现在要尝试加强跟台湾的关系，要把台湾拉到一个国际层面来讲，一个国际的一个地位跟支持的地位，不能再偷偷摸摸的或者是这个私下的去支持台湾，或者是表达言辞上表达台湾，他应该用更有力更有大的这个态度啊来支持，虽然也许谈不上军事方面，但他必须欧洲这个北约还有欧洲的国家必须在这个地方先做出一个铺垫来支持台湾在国际社会上。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打败俄罗斯，唯有打败俄罗斯，让俄罗斯付出惨重的代价，才让北京知道说，如果你要动用武力去侵略一个地方，要改变一个现状，同时要去欺负一个弱小的一个势力的话，那么你就必须付出沉重的代价，这是历史上的教训，也是历史必须要走的路。如果这个地方，如果欧盟在这个还有北约在这个地方上没有办法达到这个让这个普京知道这个代价的话，那么台湾的情况就是比较危险了。所以现在来讲，整个冷战来讲，可以说乌克兰是第一场热战，第一场热战，热战没有处理好的话，那么第二场热战很可能不是在朝鲜半岛，就是在台湾海峡。
嗯，好的，林教授刚才为毕周先谈到这两个可能的热战，一个在欧洲，一个在印太地区，不论是在朝鲜半岛或台湾，如果这两个战区真的是合而为一的话，北约究竟要怎么做？包括他未来的印太布局和刚提到军事开支嘛，资源的配置，还有刚两位也都提到这个所谓大西洋公约的第五个条款 Article 5这种集体安全的承诺，有没有可能适用在印太地区这个战区，甚至就是更详细的讲是适用在台湾海峡台海冲突呢？请教林教授您的看法。
好，我必须比较务实的来说，在目前这个阶段，虽然美国跟欧盟都已经这个利用国会来宣布呢，这个联合国2758号决议文呢，这个不关乎这个台湾的主权，也就是2758号决议文呢，仅仅决定了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世界上唯一代表中国的国家，可是这并没有说明台湾的主权归属于哪一国。好，那意思就是什么？这就是国际上对于台湾的承认，仅此于此，仅此于此。那么就台湾在国际上，不管是美国，不管是欧洲任何一个国家，都还没有人正式承认台湾是一个主权国家。换句话说，那我们就不可能加入北约，也不可能是用第五个条款。那所以这个就是国际上很现实的状况。我们也知道这一个欧盟的国家呢，很避免让这一个两边，也就是欧洲跟亚洲同时发生战争。那么从最近习近平的谈话，我们也可以感觉到，他说他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说，我不会中这个美国的圈套。所以目前台海的危机看起来，虽然中国不断的在改变现状，但是真正的要动用传统军事武力攻击台湾，还不在我们看的可看的时间内。
好的，感谢林教授。我们线上的这个网友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刚刚前面我念了几个网友说，这个不是北约要转向啊，是中国自己在步步进逼。但是有一位网友不同的意见，我念一下。这位叫 Philip， 他说，其实北约才是整个问题的根本，所以不要甩锅。我想就这个反面意见来请教魏必周先生。的确是，这个普京在进攻俄罗斯，进攻乌克兰之前也说，这个是北约，造成的嘛，这是北约才是主要的问题。那网友的意见可以类似像普京的这种看法和观点。但是我们纵观北约，其实75年历史最大的挑战是从前苏联，现在似乎又变成了是靠向印太地区和中国。过去有北约和华沙公约两大集团的对抗啊，那现在您是不是有看到有可能重演这个冷战的历史？现在欧亚两各国好像选边站队哦，这个集团化的趋势究竟是让全球更安全，还是更紧张、更危险了呢？也想请教魏必周先生回应一下网友和这个问题。
对，我想这个华沙也好，或者是这个北约，如果大家回去看一下，现在华沙已经不在了。那么华沙为什么会不在？因为无论从社会制度、经济制度，还有这个意识形态，还有任何人民的生活保障、人权等等来讲的话，华沙公约组织所本身所依靠的这样子的苏联集权，完全是一个邪恶集权，完全是不能被历史所接受，所以它消失掉，所以它溃亡掉。这个历史，我想刚刚其他如果有不同的网友的话，可以把这个华沙解决这个华沙之所以消失或者是崩溃这个历史去了解一下。那么今天这个北约还在，北约并没有解散，也相信也谢谢北约是存在，才能够阻止，才能够有一个力量站出来去做一个公正的警察，说你这边不应该去欺负任何一个其他的国家。 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认识。那么现在往外再推的话，如果认为说北约这个组织或北约这样子的一个制裁力量是不是应该在各个地方存在，我想是应该的。为什么呢？因为每个地区都有不同的霸权在这边想要用他自己的力量，用自己的意识形态去指导别的国家做一些事情。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么北约还有类似像这样子的这种区域性的也好，或者是全球性的这个制裁，或者是这种警察力量啊，应该继续存在的。那么至于对这个整个亚太地区来讲，当然这个恐惧是不断存在的啊。不管你看最近这个各国际上各个组织啊，不管军事也好，或者是这个政治组织也好，不断在这个奔走在开会，就知道正在应付一个即将而要发生而不可预测的一个新的一个状况。这个状况就是中国。这个俄罗斯加伊朗这个三个国家，再加上小北韩，一个所合作起来的一个新的一个冷战对抗的这个机会，这个事情已经开始了啊！从经济上、从科技上、从军事上、从政治上，这个事情基本上已经开始了，只不过是这个路还要走一阵子之外情况下，才能把这个整个这个两大阵营的这个情况下再稳定下来，再给予新的这个社会这个国际政治上的新的名词跟新的解释。但是这个事情已经在发生了，这个发生最。结果当然就是因为这个中共的崛起。
好的，很快再念两个网友的这个评论，然后请林教授也简单的回应一下做总结啊。这杰克刘 Jack 刘他说，算了吧，对北约不要太迷信，乌克兰加入北约还很遥远遥远，比冥王星还遥远啊。那美国自身也犯了很多错误，实力的下降，又不能客观公正的看待中国的力量，采取了失误的政策，结果几轮下来觉得没有占着便宜。还有一位网友叫 LJX， 他说俄乌战争只是前菜，这个世界现在的矛盾远远无法靠俄乌战争解决。林教授很快回应一下吧，尤其是刚才我们网友说这个北约才是整个问题，现在世界这个紧张局势的一个症结，简单的回应跟我们上半场也做个简单的总结。林教授
好。那这个可以说是北约的错吗？我觉得北约它只是一个国际组织，那它执行了所有会员国的意志。那我们可以看到，大家认为为什么是北约的错呢？因为苏联瓦解了之后，这一些后共国家为了国家的安全，为了国家的利益，那纷纷选择加入了北约，寻求美国的保护，选择加入欧盟，寻求经济的改革。那事实也证明，这一些加入北约阵营的欧盟阵营的这一些后共国家，他们的经济每一个都蒸蒸日上，许多国家都突破了中等收入的陷阱。那所以这怎么会是北约组织的错呢？是这个自由民主的制度能不能够带来国家的成功跟繁荣？那的确我们也承认，由于这些后共国家的成功，那引起这个俄罗斯对于战略安全的这个缓冲地带的忧虑。那尤其是在2014年，那并吞了克里米亚，引来美国以及西方的制裁之后，整个俄罗斯的这个国力急剧的下滑萎缩。那面对中国日益崛起的庞大跟挑战，那普丁觉得他如果没有扩张，把他的版图延到乌东的地区呢，他无法跟中国平起平坐。所以这里面有千丝万缕许多的因素，包括美国霸权的这一个不在，这都有关系，导致我们看到今天混乱的结果。所以我认同网友的说，是的，未来的世界，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以色列哈马斯的战争只是开端，未来越来越多的冲突很可能都会继续发生。
未必周先生要不要很快的也回应一下跟我们上半场多久节，尤其是这个整个现在世界局势这么紧张，美国的领导也有被大家很多人质疑，就这一点跟我们做一个简单上半场总结好吗？魏先生很简短的。
对，我想我们大家如果有意志的话，我们都不应该做吃瓜群众。那么在不管任何一个冲突发生之后，我们要看发生之前发生之后的这个整个演变，但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自己本身的价值观要拿定啊。如果你觉得不该打人，你就应该去制止不该打人。如果你有更有强大的力量，你就应该发挥更大的强大力量，去建构一个不会发生这种意外事，不会发生这种惨事的这样子一个机构。如果说只是说在事后说，哎呀，这个情况会越来越糟了，将来一定会再打起来，那这种人完全没有立场，那也不必再说任何话了。
好的，非常感谢魏碧洲先生还有林子立教授上半场的精彩点评，提醒您两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休息一下回来之后，我们还要继续带您深入的来探讨说终结乌克兰战争的钥匙是不是真的握在习近平的手上呢？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 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樊东宁。北约领导人齐聚美国首都华盛顿召开峰会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是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借由上合组织再次会面，接着又在北京会见来访的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提出了战场不外溢、战事不升级、各方不拱火的乌战和平三原则。与此同时，解放军与白俄罗斯在波兰和乌克兰的边境附近也举行了联合演习。北约盟国芬兰的总统斯图布在接受美国媒体访问的时候表示，俄国已经沦为中国的附庸，习近平掌握着和平解决俄乌战争的钥匙，只要一通电话就能结束战争。习近平是否真的有这样的能力和意愿终结乌克兰战争？中俄两国提出的欧亚安全体系是不是正在联手打造所谓的华约 2.0 版来和北约相抗衡呢？时大谈今天下半场继续请两位来宾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美国资深媒体人魏必洲先生，魏先生再次欢迎您。
你好。
一位是台湾东海大学政治学系的副教授林子立博士，林教授也再次欢迎您。好的，
主持人魏主编好，
欢迎二位，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持续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我们的两位来宾提问或是发表您的个人看法啊。下半场我先请教这个魏必洲先生，我们刚刚提到这个芬兰总统斯图布说，这个习近平掌握着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钥匙，他说只要一通电话就能结束战争。请教您，这个芬兰其实是去年2023年才刚刚正式加入北约的啊，你怎么看芬兰总统斯图布说习近平只要一通电话就能结束乌战的说法？俄乌战争的钥匙真的在习近平手上吗？他会怎么用这把钥匙呢？请教魏必洲先生。
是的，我想这个乌俄战争从2022年2月走到现在啊，那么这个现在到这个发展，当然过程中有很多事情发生。那么现在终于这个芬兰总统点出一个真正的事实，这个事实就是这个钥匙。现在走到这个阶段，这个钥匙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在习近平手中。我们再回来看这个事实，这个乌克兰就我们刚刚讲到，芬兰基本上是一个最中立化的一个国家，你要在过去几年来讲说这个芬兰要加入北约，大家觉得是笑话，是不可能事实，这是一个基本的国策。但是今天芬兰被迫加入了北约，你如果说这是北约东扩的结果吗？不是，刚刚好相反，就是因为这些国家感到害怕，感到危险了，然后再加入，包括瑞典在内，所以这是一个基本上的一个背景。所以这个芬兰在这种情况下加入，他当然希望战争赶快结束，芬兰不需要再受到这个加入北约要继续打仗的这种可能性发生。芬兰总统是今年才上任的，所以他必须要做出一些基本上对这个问题解决的一个说法，所以他希望在这个整个这个俄乌战争跟缔造和平这个过程当中，他希望能扮演一个角色。这个话不是他第一次说的，他今年二月大概在这个慕尼黑这个安全会议的时候，他就已经提出来了，中国是一个很重要，他认为五个国家，中国、美国加上欧盟，还有加上乌克兰，这几个五个地方必须要提出，才是真正能够解决这个乌俄战争的一个主要的这个关键人物、关键角色。所以当然中国是其中一个。那么现在随着中国对于俄国这个输血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强大，以至于整个欧洲继续这个战争会往下走，这个悲惨的事实啊，就不可避免了。如果你中国不停的话，所以现在可以看到各方的压力慢慢出来，就指向中国。习近平，你不能再这样子助纣为虐，你必须提出你真正能够做出这个帮助这个欧洲走向和平的这个做法，你必须要提出这个做法出来。
好的，感谢韦玉洲先生。那么林教授，其实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北约现在有两个盟国，一个是芬兰总统直接说出了像刚刚韦玉先生说的是点出了这个事实啊，说这个俄乌战争的这个解决的钥匙在习近平的手上，他只要一通电话就能够结束俄乌战争。然后再来就是刚刚你也有提到的北约的另外一个盟国匈牙利的总理欧尔班，他去北京访问啊，说是这个和平之旅，而且还在见这个习近平的时候让习近平说出了所谓的乌战和平三原则，有就是刚我们说到这个战事不冲突，然后不要各方拱火等等的这样一个习近平他的对乌克兰战争的这个和平理念啊。但是大家就要问一个问题了，现在习近平真的像芬兰总统所说的有这个能力一通电话就结束乌克兰战争，或者说习近平有这样的意愿马上结束乌克兰战争吗？也想请教您的观察和分析，林教授。
好，我认为习近平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那因为没有能力所以更不用谈得上意愿。为什么没有能力呢？因为俄罗斯是一个完完全全的战略自主的国家，它有自己的战略考量。我们试着想想看，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前，乌克兰还是中国的这个战略伙伴国家，它中国在乌克兰的投资是数以千亿美元的。那所以事实上一开始这个战争的发生就不是按照中国的意愿来进行，是完完全全根据俄罗斯的国家利益。好了，那么为什么说他没有这个意愿呢？而这个战争的发生呢，把美国的军力、国力跟对中国的注意呢，迅速的移转到了这个欧洲战场。所以呢，美国原本要将力量全力的遏制中国在这一个不管是台海、南海、东海的改变现状的这些作为呢，他被迫把注意力移转到了这一个欧洲去了。所以越是战争越是持续下去，那越是能够帮助中国牵制美国对于中国的吓阻。所以基于这两个条件，那我不认为习近平有能力有意愿来结束这场战争。
好的，感谢林教授。我很快念两位我们的网友的评论，然后请教韦碧洲先生啊。天地良这位网友他说，终结俄乌战争肯定不会是简单习近平一通电话就能解决的，但自古以来战争都是武器钱粮的比拼，俄国生产战争武器的设备早就被美国和北约点名是中国在支持啊。那么习近平也毫无疑问的是俄国的最大金主，如果没有习近平的支撑，俄国不可能在战损巨大的情况下支撑这么久。但普京骑虎难下，即使习不再支持俄国，普京直接宣布战败也很难看，这是网友的意见啊。还有一位网友叫 Reader Clear， 他是这样说，他说俄国已经沦为中国的附庸，解决俄乌战争的钥匙握在习近平手上，这样的说法现在恐怕还有点言过其实啊，还没到那个程度高抬习近平和北京了，至多只能说习共是解决俄乌战争的重要因素之一。魏先生怎么看我们现场网友的这个看法哦？而且另外一边比较讽刺的是，习近平一边谈这个战场不外溢、战事不升级的和平三原则，但北约峰会召开的时候，中国却和白俄罗斯在波兰和乌克兰这边境附近进行这个联合的演习，故意在这个时候来反制所谓北约释出的这个讯号，这好像跟习近平自己说要当和平使者有点背道而驰，不晓得您怎么看呢？未必就
是的，我刚刚这个芬兰总统说的这些话啊，基本上只是事实，就是中国的角色越来越重大。他这一通电话可以解决，当然可能言过其实。刚刚林教授跟网友说的都是对的，就是不是这么快一通电话就会搞定的。基本上呢，就是说，如果中国停止对俄国的继续输血的话，那俄国显然在乌战方面一定会受到很大很大的影响。您刚刚说的没有错，这是个非常严重的挑衅啊！就是这个白俄罗斯是刚刚啊7月4号才加入这个上合组织的，这第10个国家，他一加入，你看马上，其实这个军演大概是去年这个说来不好意思，李尚福还在的时候就敲定这个军演的这个过程。那么今天是这个时间好的情况，那么这样子做下来的情况，就是基本上你看在这个北约峰会这个召开之前做了一个这样子挑衅性的活动，这个演习的地点离这个乌克兰还有这个波兰的边界都非常近，这个摆明的就是要让难看，加上白俄罗斯跟普京之间的关系，他希望在这边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彼此互信，而且这摆明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说今天中国的部队可以进到白俄罗斯去了，而且可以在欧洲，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趋势性的变化。
是，
除此我们必须要认识到这件事情，这个整个欧洲到现在目前，这个俄罗斯那边对一个北约来讲挑衅是非常非常重大的。你看，就在这个峰会召开的前几天，他在对这个乌克兰整个4个大城发动了火箭攻击，炸死了这个医院啊， 很多很多的这个小孩，还有一病人在开刀的时候，这个石块都掉下来了。所以在这个开会之前做这样子重大的攻击，你觉得巧合吗？是军事上这个天后还有人时地利必须做这个决定吗？不是，这完全是一个挑衅的行为。同时发挥这么多的这个火箭，所以你看得出来，在中国在这个时候发动这个联合军演，越俄罗斯对这个乌克兰发动这么大的攻击，这摆明的就是要给这个北约峰会开会的时候来一个下马威，这个东西是一个摆明的一个挑衅的迹象。这如果说这种方式跟这种敌对态度不解决的话，这个事情还会继续下去，也就是说。这一次的这个北京峰会，这个北约在华盛顿峰会，基本上不会达成实质上对于和平有任何实质上的这样子的这个步骤或措施。
林子立教授，刚才魏碧洲先生的分析我觉得很重要，来也请教你的意见。就在这个北约在商讨怎么样来应对俄乌战争的时候，不但普京是加码加大攻势，也看到中国和白俄罗斯在旁边也一边助阵和挑衅哦，在这个波兰和乌克兰的边境非常近的地方进行这个联合的军事演习，这更摆明的向北约挑衅嘛。像刚才魏先生说的，您怎么看？这除了摆明的是挑衅之外，是不是也实际上预示了中国习近平可能在军事上更进一步的支持俄罗斯的俄乌战争？这是一种更危险的讯号吗？您的解读？
好，我的解读是，他这是一个。这个针锋相对的挑衅行为，那当然就这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说法说呢，北约目前的行为是突破边界、扩大职权、越出防区、煽动东西的对抗。所以就中国的这一个角度而言呢，他认为呢，北约的活动呢已经影响到了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了，那他也借由这个机会。那么把白俄罗斯在七月四号的时候成为上合会的成员之一呢，来证明这个中国所主导的这种国际组织呢，能够把军事力量投射到欧洲，那相对的呢，也对于北约发出一个信号，在必要的时候，那如果如同马克宏总统这样子的，如果有欧洲的国家、北约的国家真的派到部队进入了乌克兰，那我相信北京也不会袖手旁观。
好的，感谢林教授。
那到时候的战争就会变得非常的激烈。
好的，非常感谢林教授的分析。要回到这个魏碧洲先生请教魏先生啊，刚才您特别提到白俄罗斯现在是加入上合组织，然后跟这个中国在这个乌克兰边境进行联合军演。那我们再谈谈上合组织它这个角色好了。刚才您提到白俄罗斯刚加入，那么巴基斯坦和印度是在2017年加入的。伊朗这个所谓的现在目前新邪恶轴心的新的这个伊朗，这个也是这一块的这个国家，也在去年2023年加入这个上合组织了。等于是中俄联手下面还有这么多的组织啊，在上合组织这边，很多人认为说，好像现在是不是中俄联手要在这个上合组织倡议一个所谓的欧亚安全体系，就是要跟北约来进行抗衡。刚才上半场我们稍微提到，这看起来有点像是恢复冷战当时的这种北约和华约之间的这种对抗。现在我们又看到这所谓的华约2.0版在中俄联手之下正在成型吗？请教魏碧洲先生。
那我个人直接是觉得说，要成立到一个类似像华沙公约组织这种情况的话，还是为时太久啊，甚至基本上不可能。最主要原因是因为这个组织基本上是个乌合之众啊，到目前为止看来，当然这我不是说每个国家都是有问题的，有这个都是奇奇怪怪的国家，但是主要来讲说，这就每个国家各怀心意、各怀鬼胎，包括中国跟俄国在这个上合组织中都各自有各自的目标。譬如说，俄国非常怕中国因为自己的国力衰落，就把整个中国在中亚地区中国的势力增加，所以把中亚国家拉过去。他就把这个俄国又把印度拉进来，印度拉进来没多久，中国再把巴基斯坦放进来，现在这个其他的伊朗啊什么这些国家，巴基都要进来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看得出来每个国家好，或者是每个国家自己所形成的这个小集团，各有各的这个想法，各有各的鬼胎。当然，如果说让的目的是说希望类似像建立一个华沙这样子的意识形态来对抗这个美国或西方为主的话，那这是更不可谈。因为每个国家如果看到的话，现在所要进行的都是采取近乎是这个自由市场，或者是这个更加让老百姓更加这个自由方向在走的话，所以不会像 北约这个华沙那样子的一个集权，还有一个军事中央控制的这样的一个系统。所以这个方向来讲的话，应该不会啊，就应该不会就出现这样子的情况。因为往后走，每个国家只会从自由开放这个角度去走，而不会走到像华沙公约组织这个情况。所以中国跟俄国之间在这个地方彼此都有防范的。所以我们刚刚看到俄国之所以这个俄罗斯这个普京上来之后，为什么到处跑？他把这个中国国家都跑完了。您看上合在开会的时候，这个印度并没有参加这次上合的会议，他没有参加原因大家就知道，他为什么要去帮中国去站这个台呢？所以他这个中国这个会议之后，这个印度就跑到莫斯科，就是现在刚刚回来没有多久，跑到莫斯科跟这个普京在一起，两个人还开着电动车跑来跑去，很像非常这个亲密非常友好的情况。所以这里头要看得出来，都有各自的目标跟各自的利益在里头。
嗯，好的，感谢魏碧洲先生。那么林子立教授您怎么看呢？刚才提到说在北约开华盛顿的这边的峰会的时候，其实这个各国之间的合作联合也是非常的微妙，包括了这个印度的总理莫迪居然到了莫斯科，马上要和这个普京来进行会面哦。那普京最来也是很疯狂在出访啊，我们看到五月中访问中国，然后后来去了这个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六月份普京又去了这个北韩，去了这个朝鲜还有越南访问，接下来就是跟这个习近平很快两个月之内又再一次的在上合组织进行了会面，等于说好像这个北约在召开峰会的期间，其实中俄之间的联手也在所谓的升级。您怎么看刚才我也提到这个问题，上合组织是不是会在中俄联合倡议所谓要组成一个欧亚安全体系的情况之下，变成一个类似像过去的华沙 2.0 版来对抗现在美欧之间的所谓北约同盟呢？请教林教授您的看法。
好，我这个点看法跟魏主编相当的接近。
嗯，
那我会用各怀鬼胎来形容它。那最重要我们一个简单就是，这个上合组织它比较是国家间论坛型的，它没有既定的这个宪章，譬如说它没有北约的这种 Article 5 来保证这个彼此之间的安全紧密的合作，那甚至是无法跟过去的华沙公约组织比较。那我们可以看到，不仅中俄之间有矛盾，那么这一个中国跟印度的矛盾更深。我们知道从2018年的洞朗这个边境，那有很多的冲突，那更不用说这个印度跟巴基斯坦的问题遥遥无期的无法解决。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上合组织呢，它一开始其实只是中国跟俄罗斯用来进行合作的这个对抗中亚地区或者是新疆维吾尔族的这些恐怖活动，慢慢的逐渐的变成了中国版的这个它可以创造自己所建立出来的国际组织、国际秩序。但是在目前为止，那么由于整个世界的纷乱，那我们看得出来它的这个成效有限，进度有限。那刚刚魏主编也很清楚地指出来，莫迪甚至呢没有参加。去年他主办的时候，他办了一个线上的，今年他呢派个外交部长去。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上合组织他至少在短暂的这个3-4年之内呢，他不可能成为一个华沙公约组织 2.0 版能够足以跟北约进行对抗，更不用说它成员国在经济上除了这一个中国之外，普遍都是一个相对弱势的国家。
嗯，相对弱势的国家。但是魏主编，我们看到的确是哦，大家最近都一直在观察所谓的新轴心究竟怎么样的发展。刚才提到普京疯狂的在出访访问这么多国家，当然其中到了朝鲜和金正恩等于是在北京的家门口高调的秀恩爱，就被大家是非常的关注，究竟现在普京打的是什么算盘，好像是不是也在联合其他各个不同的国家之间，想要把这个新轴心纳入更多的成员国。虽然刚刚提到可能很多是乌合之众，但是不要忘了朝鲜也是有核武器的国家，您怎么看现在新轴心整个这种合纵连横的走势呢？魏碧洲先生，
是当然这种局势的发展呢，当然都不能够掉以轻心了。每个国家不管它再是什么落后的国家，它都有可能铤而走险的这种可能，甚至一个集团啊都有可能走险。对这些东西当然都要非常小心、非常仔细的观察这些事情。但就这种情况下来讲，我想到目前为止，西方国家或者是自由民主的国家，无论在意识形态来讲，无论是在这个市场经济或者政治制度来讲，或者对人民的这个普世价值来讲，基本上都是占上风的。 这个上峰的意思是说，他们只有在这个基础上不断的改善、不断的进化、不断的更文明。而相对的另外一方呢，在这个方面的话，这个基本的这个底子啊，这个人文关怀这个底子、社会价值的底子就非常弱，所以它能够凸显出来的就是暂时的一个表征的强大而已。那这个撑不下去，没有办法往下走的。所以长远来讲的话，这个普世文明所代表的人类这个价值一定会占上风的。那么就现在这个情况来讲的话，就必须很小心去区分、去对待，用各种的态度、各种的方式去了解，包括我们把这三个国家啊，加上朝鲜定为一个轴心国，意思我们拿历史上的历史过去的发展作为一个借镜，告诉他这几个国家合在一起所做的集体行为，从历史上来看来讲，对于人类的文明、对于世界的和平是有妨碍的，而且我们必须要注意，而要加上要想办法解决这种东西可能所带来的危机。
好的，感谢魏碧洲先生。林教授，这个魏碧洲先生提醒我们要从历史过去来看啊，当时的这个轴心国的这个也对这个人类造成了很大的这个祸害。但是我们就网友就有针对这个轴心国跟现在同盟国战队分边的这个情况来做一个反应，我们很快念一下，这坐看风云变幻这位网友说，轴心国和同盟国战队分明，现在的中共啊和同盟国，他这样同盟国应该指的就是美欧这边的联盟，除了没有热战之外，贸易战、外交战、经济战、商业战、产业战、科技战已经其实是如火如荼的打响了，下一步可能就是金融战，要把这个中共给踢出所谓的 SWIFT 体系，现在他认为已经进入最后倒计时了。林教授怎么看这位网友的看法？就是说其实现在我们回顾，如果过去的冷战或热战的话，轴心国跟同盟国现在其实还没有热战，但是其实在各个领域都在打响所谓的金融战、科技战跟经贸战，您的看法是什么呢，林教授？
我觉得我比较持平的看法，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中国仍然是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那所有的这个西方主要国家都不愿意彻底的跟中国脱钩，那甚至在这个中国的电动车的这个德国，甚至还希望能够让德国的电动车厂到德国设厂，然后带动德国的电动车产业。所以我们看到，即便是英国刚当选的工党政府，那他们也觉得要走这个川普总统路线，那该对抗的就对抗，该合作就合作，该竞争的就竞争。所以这个世界是的，在政治上、在战略上，我们是跟轴心国针锋相对，可是在经济上、在气候变迁上，许多西方的主流国家仍然没有放弃希望跟中国合作，共同来解决地球上这些重大的事情。那他们也认知到没有中国的合作，所以他们简单说，他们还没有完全放弃说服中国走到一个比较符合世界潮流价值的正道上。那当然，这个我觉得这个北京当然是不愿意的，那他希望能够不断的扩张自己的国家力量，那改变现状，由中国来主导至少是亚洲的区域秩序。所以在这一个政治经济既分离又无法割舍的状况之下呢，我们的世界仍然会混乱下去。
魏碧生先生，你怎么看刚林教授的看法？就是说现在的这个世界局势跟当时最不一样的两大阵营对抗的，就是中国的经济实力跟当年的前苏联是不一样的，所以可能安全问题跟所谓的金融战还是要有一个区隔，不可能真正把中共踢出这个 SWIFT 的体系的。您的看法是什么呢？魏碧洲先生。
是那个你刚我们就讲这个 SWIFT 体系哈，就这个来讲的话，那当然现在他们这个中国跟这个俄罗斯基本上都有警觉了，对不对？现在因为要制裁俄罗斯，所以这个俄罗斯已经被踢出去了。这一次普京在这个上个会议的时候，他也提到，他鼓励啊，这个我知道有一段话，大家大概都注意到，就是普京要鼓励啊，在这个上个这个组织里头，大家尽量使用本国的货币。你看这个话也许说来容易，基本上又是个兴风作浪啊，你把美元踢掉，这些国家真的就能很好过下去吗？但不是，那这个话已经点出来的意思就是说，中国、俄国现在基本上都想要主动的啊，或者因为也许是被迫的，基本上都已经在预做啊，希望如果说万一我们能够脱离所有体系的话，那么这个是不是这个就可以脱离西方或脱离这个整个金融世界的这种管制？这都是一厢情愿的事情，这种做法，但是他们基本在想这个事情。所以就整体情况下来讲，这个西方国家所代表的这样子的这个经济跟政治军事实力依然在占上风的，而这些国家基本上还是想要取代这个或者是对抗，一直在朝这个方向来做。所以这方面来讲的话，应该是这个没有所谓消极 问题，只有西方国家不断的小心，不断的团结，才能够克服这个未来可能带来的威胁。这个威胁基本上是要颠覆整个西方为主的一个价值体系。
好的，因为时间关系，如果林教授你只有一两句话跟我们做总结可以吗？非常简短的，因为时间快到了。嗯，
好，那北约峰会呢，无疑的是为这个拜登总统在一个竞选的道路上呢，希望能够达到加分的效果。那我们当然希望这个美国能够继续能够领导自由主义世界，那希望呢他的这个努力呢能够这个有所效果。
好的，感谢林子立教授和魏碧洲先生，感谢两位，不代表美国之音，但是我们的听众观众非常感谢两位的精彩点评。那么明天十大谈我们要带您关注的是卸完化工油装食用油，中储粮运输行头投毒吗？还有偷运英伟达的芯片到中国，华尔街日报揭秘地下网路。欢迎观众朋友们事先通过美国之音的社交媒体上留言，参与我们明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也再次感谢您的收看，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